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大家翻到圣经，我们要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来，我们一起读来。耶稣向那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这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地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接引，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
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高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儿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取着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真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受神国的，若不像这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让我们有气息活在你的面前，你让我们有恩典能尝到永恒救恩的甘甜。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灵魂深处有一种天上来的安息，让我们生命有定向，让我们里面充满天上来的平安。我们何等感谢你，因为你的血赎买了我们，我们属于你。主，让这样的时刻分别为圣，让我们心向你敞开，让我们脱离尘世的一切的纠缠，一切的缠绕，一切的烦恼，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主，你在我们中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新年的开始。好，利用这样的时间，弟兄姐妹跟你周围的人来说一句新年蒙恩。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好，感谢主让我们一年过来。好，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个人都活在一种信仰的系统里头，有的信仰是虚假的，有的信仰是半真半假的，有的信仰系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只是想象的。但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信仰系统，一个是自然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信仰系统，它告诉你这个世界的本源就是物质，除了物质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们中间不少，过去我们都是这种人，神改变了我们。那活在这种信仰系统里的人，他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物质，一切都是人想象出来的，那么你成为好人还有任何意义吗？道德还有任何意义吗？几乎没有什么永恒的意义。尤其道德和你遵守道德法则和你个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你还持守这个道德法则吗？道德法则还有什么神圣的意义呢？你今天看到这个世界啊，很多人不顾良知，没有良知，昧着良知做件什么样坏事都做，因为他活在这样一个系统的里头，他不相信有一位神，不相信道德是真正重要的东西。那这是一种，但神就让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 让我们活在另外一个系统里头。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的本源是神，道德的根基是神，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道德就有了一个根基，这道德是神圣的。那我今天讲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就像这位创造万有的主来呼吁来说话。所以这段时间我都跟弟兄姐妹在讲祷告，祷告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祷告，门徒也祷告，保罗也祷告，保罗不但自己祷告，他还教导众人祷告。你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头，弟兄姐妹知道，对哥林多教会说话的时候，他教导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他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合一祷告，为他们灵命成熟祷告，不要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幼稚。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让教会是什么？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为提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祷告，让提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信心、盼望、爱心上有成长。他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祷告什么呢？主啊，你开了善功，求你成就。所以保罗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主的教会祷告，为众人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绝不少的一个功课。我们不祷告，我们不大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们身上。基督教只是说说而已，听听而已，跟我们生活没有什么关联。所以祷告对我们生活来说极为重要。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清楚，有的时候就说祷告有很多的问题，我想今天没有多少时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信息。因为说祷告，祷告能成就任何事情吗？弟兄姐妹，如果祷告不成就任何事情，2000年来祷告早就被人抛弃了，为什么至今还有几十亿的人来向这位主来祷告呢？你知道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啊，有人说祷告啊，人越多祷告就越灵。神叫我们个人祷告，也叫我们群体在一起祷告，这是教导我们的。但不是人多祷告就有力量，人少祷告就没有力量，好像人都变成一个魔力一样，那这是错误的理解祷告了。那还有一个祷告说，有人说大声神就听，你小声神听不见。大声有好处，就是你比较容易能集中，但不等于说你大声的神听得见。神知道我们内心的意念，你还没有祷告之前，神就知道你的心思、你的意念。那有人说祷告姿势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要。亚伯拉罕祷告姿势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亚伯拉罕祷告姿势是什么？亚伯拉罕是爬在地上祷告。耶利米呢？耶利米是站着祷告。那尼西米呢？尼西米是坐着祷告。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人们是眼睛看天，站着祷告。玛利亚呢？玛利亚祷告是写诗歌，路加福音第一章是不是？通过诗的语言来表达，来跟神说话。那保罗祷告呢？保罗不能祷告，保罗有的时候还唱歌，祷告里面还唱诗歌。就祷告不在乎你姿势，不在乎你话语很多，祷告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再次来传讲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多多的有操练，甚至啊，祷告是我们圣徒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说让弟兄姐妹知道祷告是有功效的，你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神教导我们祷告，劝我们祷告，命令我们祷告，也告诉你他听你祷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告诉你，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愿意亲近我们，这是他的本性，他爱你，他愿意与你同行，他教你祷告，他不是害你，他要祝福你。那祷告是有功效的。那这几个人大家不一定熟悉哈，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在南非啊，非洲的最南边的一个国家南非，我去过那个国家。90年代是那个国家几乎处于一种崩溃的边缘，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导致那个国家快崩溃。当时在一个村庄里头，45个黑人被杀了。一周之后，他们举行追思会， Jerusalem 有15000人聚集，当时那些黑人们要暴动，要报仇，要流血。这个时候这两个牧师去了，这个是图图主教胡德罗贝尔和平讲的，这个是叫做这个牧师叫做 Ray McCauley McCauley， 他们两个去了，面对那么多的人的时候，大家都是充满了怒气要报复。这时候图图主教上去说，我是你们的主教对不对？大家说是的。我活在诺贝尔和平奖是不是？是的。他说你看看那些警察们，那些警犬们不喜欢我在这儿讲话，他讲的话不是骂人，他故意在 build momentum， 让人家知道他一步步的引导这些下面的这些听众，最后用什么话的教导他们，最后他们祷告，祷告结束之后半小时之后，整个会众安静下来，安安静静的就离开了。两年之后有一场大的阴谋正在酝酿当中，在南非你们知道这是祖鲁族，你们看过电视连续剧叫祖鲁对不对？祖鲁族，祖鲁是南非最大的一个种族，他祖鲁族的这个酋长称为国王，权力特大。当时这个祖鲁族他派了许多好战的武士去暗杀那些黑人，要挑起种族纷争，他们就这么做的。那个时候南非正处于一个非常 critical 非常危机的关头，为什么？他们决定大选，他们就要破坏这个大选。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这个牧师跟这个牧师他们再一次去了，他们和这个国王花了六小时时间在一起交通。最后的时候这个牧师 McClay 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王啊，你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但是我知道你愿意在万王之王的面前跪下。大家听到这话吗？你是个伟大的王，但是我知道你愿意在万王之王的面前跪下。当时这个祖鲁族的国王就坐在他的宝座上，一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他发懵了，但是很快他反应过来，他从自己的宝座上走下来，和几个牧师一同跪下来祷告。他为何以祷告？为上帝的国祷告，为和平祷告。当他从祷告中站起来的时候，这个祖鲁国王发布命令停止一切的暴力。这个事件以后，这么McClay这个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怀疑祷告的 power， 祷告的力量。弟兄姐妹，我这是讲国家层面上的祷告，像这种祷告我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祷告的事情。我去一个家庭里头，他们夫妻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其中一个太太就拿着呼叫叫滚，那个对方说你滚，他们就开始征战，就像国家层面一样，你争我吵，我让他们吵，我没有说话。这好多年前的事情呢，我没有说话，我听他们吵来吵去，吵什么？吵最后呢就吵饭了，过千年老账就那么吵，吵来吵去没有什么新东西讲了，我跟你们讲完了对不对？那好，我们祷告，我让夫妻二人都跪下来祷告。那个时候他们在陆续当中能祷告吗？当然不会祷告嘛，可是牧师他怎么卖点面子嘛，对不对？他给了我点面子，好，那跪下来，那就跪下来。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先祷告哈，我祷告过了以后你们俩要祷告啊，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彼此认罪啊。好，我先祷告，我祷告结束以后没有人说话的，他们被怒气捆绑了，他们不会说话的。那我再祷告，我不起来他们不好意思站起来对不对？所以我再祷告，哎，突然也会弟兄开始祷告了，男的开始祷告了，哎，祷告过了以后呢，与女的开始祷告了，祷告说我再祷告，哎，双方开始祷告，开始祷告。等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不一样了。我进去之前家里面的空气是凝固的，你知道火药味很浓，当他们祷告站起来的时候，我说这个时候你们两个要彼此的 拥抱对方，他们拥抱了一下，你看你感觉到空气那个凝固的成分慢慢融化了。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他们那里的东西被触摸到了，他们站在神的面前，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是个罪人，本来是这个样子的。那孩子就吓死了，我们好多家人都有这样，爱你的孩子爱得不得了，可是大吵的时候也管他孩子好不好，就要伤他，彼此伤害。但是他们明白神的话语，你们要谨慎，若要相咬相吞，不要彼此灭亡了。弟兄姐妹，好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神在我们心中工作，祷告是给神给我们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机会，允许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神命令我们要祷告，要常常祷告。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也就是我们生活没有定向，里面很烦恼，里面很烦闷，生活没有目标，人生没有多少的意义，没有多少动力。当你跪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的心慢慢被洗净。我上个礼拜讲过，我不想再重复。所以第一个点，我们弟兄姐妹要明白，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祷告是有功效的。我们神不会请你祷告，不会劝你祷告，但是你祷告需要操练。弟兄姐妹，我刚才讲了，我们知道神愿意听我们祷告，祷告产生的功效在你的生活当中是明显的，你开始不感觉到什么，但是慢慢你知道祷告在你生命当中真的带来很大的功效。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站起来做见证，但是你祷告需要操练，不是说今天你夫妻吵架祷告一下就算了，有需要就祷告，没有需要就不祷告，你这样的人你的生命不会有改变的，你不会有真正改变。也许暂时那个冲突结束了，过一段时间战火再起，好多家庭就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当中。祷告需要操练，怎么操练？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今天再讲一遍。有好多有些把弟兄姐妹的把祷告啊看来是好难的事情，祷告又很难，但是祷告又很容易。我请弟兄姐妹注意这几个事情啊。第一个，祷告的时候要操练你常常祷告，这是经常讲的不住的祷告。什么叫不住的祷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哈，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醒来，我醒来的时候就突然睡不着，我很少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就躺在床上让我的心回到神的面前。我为我们中间的有几个弟兄为他祷告，当你在醒来的时候，半夜醒来的时候，你可以祷告，很简单的祷告。祷告是什么呢？主啊怜悯我，主啊你救我，主啊你开启我，主啊我不配，主啊你释放我，主啊谢谢你。很简单的向神祷告，让你的心回转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野孩子，到处游旷，祷告是把你的心带回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祷告，主谢谢你，你在实验室里的时候，老鼠正在做实验的时候，谢谢你，主怜悯我，是不是？当你做电脑的时候开机的时候谢谢你，你在厕所里头，你在这个洗澡的时候，在做饭的时候，在任何环境里头，弟兄姐妹操练自己祷告的心。祷告是很容易的，但是常常明白一件事情，把你的心思意念带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思想在世界当中每天在游逛，你知道世界很多东西在抓住我们的思想，在控制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我们的心就像这个世界的殖民地，我上个礼拜讲，我们心越来越世俗，越来越烦恼，让这个心回到神的面前。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学会不住的祷告。不是不住祷告，不是说你整天24小时跪在家里祷告，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让心自然的回到神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有的时候我看圣经的时候感谢神，我心中很喜乐。有的时候甚至看电视的时候，你心中都会祷告，主啊感谢你。我看到那个以前那个 Michael Jordan 打球那么好的时候，我说主啊赞美你，猴子不会这么厉害，只有神造的人才有这么大的 potential。 感谢神，赞美神呢，弟兄姐妹，就常常有这样的祷告的心智。那这是一个祷告的训练，弟兄姐妹操练很容易，但是你常常容易忘记， 你不妨你试试看，今天回去开车的路上就这么想，让你的心思意念回到神的面前。没有这样的心，弟兄姐妹，你的 mind 你的心常常在外面游荡，世界不断向你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影响你，来铸造你。但弟兄姐妹，还有一个问题，祷告，我只是讲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你有安静时间的时候你开始祷告，但祷告困难在哪儿你知道吗？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都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你的思想意念受不住。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有没有？我们思想意念常常受不住，你知道为什么原因吗？因为你说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对象不是你真正 care 的，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不在焉。大家同意吗？打个比方说，主啊，我的二舅妈感冒了，主你怜悯她，你医治她。哦，主啊，美国经济很不好，你保守美国。哦，主啊，中东这些种族互相仇杀，你帮助他们。你祷告不深入下去，没办法深入下去，你的大脑到处在游晃。为什么？你 care 吗？你 care 你二舅妈真的感冒吗？你不 care 呀，对不对？你说你真的关心中东的那个战争和平吗？你不 care 呀。你应当 care， 你应当关心，但是你不能，因为你心中有更想有得到自己的东西。大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这样？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这条船上快要沉没了，你真的要沉没了，要沉没了哈！这条船快沉没，大家知道啊？这是那个飞机出事的时候，那个飞机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降落在这个 Hudson River 上面，纽约，那 Hudson River 是不是？就在那个飞机出事的还没有出事之前，或者是到降落之前，你说在飞机上这些人祷告，他脑子会不会走神呢？会不会啊？会不会啊？不会哦。那彼得在水中说：“主啊，我快沉了。”你说那个时候脑子会不会走神？会不会？不会走神啊！你房子着火了，门关起来出不去了，那时候你祷告，你说你会走神吗？你不会走神。为什么？你祷告的就是你需要的，你需要的你就祷告，你全神贯注的祷告。所以平时我们祷告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不 care， 那怎么办？那说牧师，我知道你讲的有道理，可是我就是走神怎么办？我在被二舅妈感冒祷告的时候，我脑子就想到我的实验室。没有关系，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注意，你怎么祷告？就是为你实验室祷告。你为中东战争祷告的时候，你老是走神，怎么办？我突然想到，我的研究项目还没有完成，这时候就为你的研究项目祷告，马上就为你项目祷告，不是说祷告他们出来，而就是为你所想到的事情来祷告。弟兄姐妹，我在请弟兄姐妹再次思想这样祷告的一个方式哈，就脑子里出现什么的时候，你不要让它轻易的纠缠你，把你从祷告中带出来，而是把这纠缠你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为他祷告。当你跪下来祷告时，突然想，哎呀，我明天我还要出差怎么办？这个时候马上就是为你出差祷告。有时候他就想到，哎呀，我为某某家孩子祷告，突然想到我自己没有孩子，你就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啊。就弟兄姐妹，让你的心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那有人说，是的，我也知道这些事情的哈，但是我还是不会祷告，我就是不会。你刚才讲的常常祷告，为我脑子里面出现任何东西为他祷告，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突然想到某某人伤害了我，我就为他祷告啊。突然想到你的配偶让你生气，那就为他祷告，就为脑子里出现任何事情来向他祷告，让你的心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刻，正让你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是让你找不到这样的时刻。弟兄姐妹，你找不到这样的时刻，那你说我真的不会祷告。弟兄姐妹，你不会祷告的时候你学怎么学呢？这儿是一个人，这个人叫 Martin Marty， Martin Marty 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历史学教授，神学教授。他的太太患了绝症，常常晚上醒起，因为他那个化疗晚上睡不着。 那有的时候又睡不着，两个人折腾时间，两个都睡不着，那时间很长。他做什么？他就读诗篇，从第一篇一直读往后面读，每天晚上读一篇，啊，读几遍。这是好丈夫，弟兄姐妹，好丈夫，每天就是这样给他太太读诗篇。有一天读到最后的时候，读到第88篇。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告诉我88篇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晚上你们回去看一看好吗？我现在不讲了哈。读到88篇以后，他就跳过去就不读了。太太说：“你为什么今天晚上不读88篇，用诗篇来祷告？” Marty 就说：“我觉得这个诗篇不会给你带来安慰的，你需要更有神的话语来安慰你。这篇不会安慰你，因为这篇是讲什么？这篇是讲死亡。”他太太怎么说？他太太说：“如果我不能面对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那诗篇所有的诗篇，其他的诗篇，对我来说就不再有它的光彩了。就是因为这篇诗篇，它让我看到人生最黑暗的时刻的背后是什么，其他的诗篇才能发出来的光彩来安慰我。”后来他写了这本书 The Crying of Absence， 让他跟神的关系。弟兄姐妹，他也是按照诗篇来祷告的。我今天叫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情，你不会祷告，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操练这样的祷告。这一篇诗，又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我是选了一篇诗，诗篇第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添，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候做的事，他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家庭。请大家注意一下，当时大卫是何等的痛苦，没有工作了，也没有家庭了，他的王位没有了，就像你失业了，家庭也崩溃了，这时候你怎么办？很多人说：“神啊，我就不要你了，你都不祝福我吗？”但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添，因为许多人来攻击我，有人还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你该死的，你犯罪了，所以神在咒诅你，在审判你。”有人会这么说，对不对？这时候他说：“但耶和华，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周围的压力让我低下头，但主你让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圣山上应允我。”希拉就是音乐里面休止符的意思。他祷告一段时间以后，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路上又安静在神的面前。下面一句话：“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没有了家庭，没有了工作，你还能躺下睡觉吗？很多人晚上睡不着了，是不是很快要失去20磅50磅，都有这种人了，是不是？我醒着，我躺下就睡觉，我起来我就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只有承办的人来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些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说过，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请弟兄姐妹，上次我说的诗篇这篇祷告的书，人生所有情感经历诗篇里面都讲过了，你灵魂中所有的经历他都讲过了，没一样东西他没有讲过。那你说读这个有什么用啊？弟兄姐妹，按照诗篇来祷告。怎么祷告呢？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你怎么祷告？你把这个诗篇重写一遍。你平时操练你不住的祷告，但是你有安静时间的时候，把神的话语拿出来，把这个诗篇重写一遍，把你的生活，把你的祷告，把你的经历，把你里面的挣扎，把你的感恩都带进这个诗篇里，重写一遍，就让诗篇来帮助你祷告。那这是我按照这个重写了一遍的，大概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的。我的主啊，我的压力如山，我的烦恼如雾霾，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雾霾很厉害，对不对？自然会想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工作和家庭都让我纠结，因为纠结现在这个词很流行，是不是？我说我心神不定，周围人是在嘲笑我说你的神怎么不帮助你？我们遇到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周围有些非基督徒朋友知道我们的基督徒，说：“哎，你的神怎么不帮助你啊？”这很真实的，是不是？那这时候说：“我的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我的保护，唯有你能挪开我的捆绑，清除我的烦恼。我的心呼求你，愿你从高天救拔我。”你还不会祷告吗？ 诗篇就教你祷告了。我的神有你保护，我躺下能安然入睡，我醒来希望满怀，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虽然困难重重，许多问题围攻我，但我不惧怕，因为你牵拉我的手。这是诗歌上的词，对不对？我的神，求你救我，唯有你能托起我，胜过一切困境，打碎一切恶者的计谋。不是有人攻击你吗？没有关系啊，你的神更有能力，你的神可以托起你，打碎一切恶者的计谋。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力量，愿你赐福给你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祷告中没有操练，你的信仰软弱不堪，根本没有力量。祷告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从神那儿支取属天的智慧、属天的能力、属天的意向、属天的导向。那你说我不会祷告怎么办？诗篇教你，圣经中有好多这种祷告，你可以模仿这种祷告，慢慢你的嘴巴给开了，圣灵在引导你。应该说那模仿圣灵在哪儿？神的话语就是圣灵默示的结果。你不断操练自己，让你的心开始向神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忘了，我请弟兄姐妹考考你，这五个字哪一个字最重要？哪一个字最重要？哪一个字最重要？哪一个字？啊，和，感谢主啊！我们中间有人看到了，这五个字最重要的是和字。祷告和行动从来不要分开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一分开，你的祷告就不是祷告，行动就不是行动。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头，很多人只要行动，他没有祷告，因为他没有神，他没有神，所以他只有行动，没有人能了的行动。行动带来许许多的愁烦，许多的痛苦。那有些人只祷告，安静的不得了，就像修道士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修道士不只是祷告啊，我见过很多的修道士，他帮助好多的人。祷告和行动是不能分开的，没有祷告的行动，你的行动没有定向，没有永恒的目标。只有行动没有祷告，你常常烦恼，生命觉得没有意义。祷告和行动是分不开的。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是把山上的意象带回到地上的生活当中。这儿有一个人，这是谁呀？以斯帖。以斯帖遇到大难的时候，整个民族遇到这个灭族之灾的时候，他说你们去祷告，你为我坚持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然后我们就等着，因为等着。很多人祷告以后，主啊我交给你了，听起来非常虔诚的，就会常常有这种错误的观点，主啊我全交给你了，然后我什么就不做了。你知道英国有个作家叫狄更斯，我们小时候就读他的小说，对不对？他嘲讽那些基督徒，其实狄更斯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你知道，非常虔诚。但他嘲讽的基督徒是什么？他小说里描写有一个人，他面前一大堆的饮食，都是美食美酒，然后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那个没有饭吃的人。他用这个画面来讽刺那些只祷告没有行动的人。但圣经不是这样的，你看保罗，保罗为众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为以弗所祷告，为腓立比所祷告，为提撒罗尼迦祷告，他不能祷告还写信给他们，不能写信给他们他还去探访他们，是不是？祷告是用行动的，抓你爱他，你用行动的。那以斯帖就是这样，他不是祷告以后就是被动的等待，抓求你救我们以色列人，他行动了。他行动是什么？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若死就死吧，他自己冒命去见国王，为以色列人来祈求，来求情。最后神通过他救了以色列人，就圣经上的教导，是不是？就祷告弟兄又不要忘记了，操练祷告的时候不要忘，只是祷告跟你的生活要连在一起，神一定会祝福你。这是雅各书所讲的。我今天讲祷告的时候另外一个重点，祷告的态度很重要。主耶稣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让人非常惊讶的。就像你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像美国国会的议员和一个流浪汉，在 DC 街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你把它放在一起讲，你说你让你震惊不震惊？因为国会议员有地位、有荣耀、有收入、有房子，生活 好得很，一个流浪汉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把它放在一起谈话呢？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人觉得那个议员比人家高贵，那个流浪汉就比他低级，这是我们人的标准，在上帝的眼中你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是有高等教育，因为人家都尊重他，人家都仰慕他，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人。这个税吏呢，人家看不起他，人家讨厌他，可是耶稣把他们放在一起，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你们都是人，都是被造物。这有些人来到教会以后觉得 不舒服嘛，对不对？觉得怎么可能，我跟他是一样的，怎么可能呢？那圣经讲过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告诉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你应当怎么来敬拜神。祷告是一种敬拜。那这个法利赛人来到圣殿当中，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到圣殿去干什么？去圣殿就是来敬拜，就像我们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神。那结果是来到教会，来到圣殿以后，他马上进入那个圣所来开始祷告。他祷告是告诉上帝，你看看我是个不错的人，对不对？我不偷人家的，我不贪污，我不使诡诈的事情，我不会使人利己的事，我不会做。更重要是什么？我一周进食两次，而且呢我还奉献四分之一。大家想一想哦，大家想一想，一周进食两次，圣经是要求你在赎罪节的时候，赎罪日的时候进食一次，他一周就进食两次，四分之一奉献，而且祷告时间很长。我问大家，如果美国的社会都是这样的人，你觉得总统开心不开心？这个社会好不好？好得很呢。如果这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我们肯定喜欢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正在盖堂，对不对？我们在建堂，我们当然需要他嘛，对不对？我们喜欢这种人。然后呢，另外一个人，税吏，税吏是人家看不起的，是人家看不起的，人家讨厌他，因为他替罗马人收税。那这个人来到圣殿以后，他也来敬拜。他来敬拜的时候，他远远的站着来祷告，远远站，意思就是说他不敢进入圣所，他就在外邦人的院子里面在等着，不敢。那他不但这样祷告，他不敢举目望天。过去犹太人都会举目望天这样祷告的，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天是代表神，他不敢望着神，他不敢望天。然后呢，他捶胸。大家有没有见过人家捶胸的？有没有？我就见过人家在生气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就这样捶呀。一个顿足捶胸的人是表示他极度痛苦，是不是？非常痛苦，他在捶胸这样捶，是不是？那这个是一个税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他祷告很懂，短就一句话：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我问大家，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你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敬畏神的人，我们都是希望亲近神的人，我们希望得神喜悦的人，否则我们在这儿做什么？我们都是一个敬拜者。可是主耶稣在十四节讲了一句话，会让你大吃一惊。耶稣讲什么？十四节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十四节是说，主说啊，这个人回家去以后，比那个人下面话是什么？更算为义了。意思就是说，税吏回家之后，什么叫回家？意思是崇拜结束之后，从圣殿回家之后，离开教会之后，税吏称义了。税吏称义了，法利赛人没有称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次对你肯定是个 shock， 这恰恰是基督福音的一个核心。为什么马丁路德用这篇经文一段经文讲了15篇道？我不可能讲15篇，我没有这么大的恩赐。他为什么用这个短短的这个一个比喻来讲15篇道？因为这段经文告诉你福音的要领是什么。法利赛人回家的时候算为义了，啊，不，对不起，税吏回家去被算为义了，法利赛人不得称义。这什么意思？称义的意思简单一点，称义的是说你得到神的极乐，神极乐你了，你可以靠近神了，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不称义 不得诚意是什么？
神拒绝你，神不接纳你，你跟神没有关系。
哇，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祷告生活当中这一环你记不得的话，我们祷告很可怜。为什么会很可怜？你看看这个法利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看这个法利赛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法利赛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第一个心态说我配，我如果有天国的话我配得进天国，如果有荣耀的话我配进荣耀，如果有天堂的话我配进天堂。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好， I'm pretty good。 为什么 pretty good 呢？你看看，我从来不做坏事，我进士两次，我奉献四分之一。他来到上帝面前不是求怜悯，不是求赦免，他都不求，他到上帝面前来不是来敬拜神的，他让神来看他，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 pretty good。 如果有天堂我能不去天堂吗？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的心是肿胀的，心是骄傲的。为什么会肿胀会骄傲？因为他和人比较。在座的弟兄姐妹你都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什么会骄傲？我们骄傲是因为我们和别人比较。骄傲的一个本质就是比较。他说上帝啊，你看看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像这个法利啊，这个税吏，你看看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奉献四分之一，我进食，我不做坏事。请弟兄姐妹知道哈，这些事情都是好的，你不做坏事是好的，你奉献四分之一是好的，你接受祷告是好的。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儿？他的问题就是与人比较，他的判断标准是人的判断标准。我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看上帝我已经够好的了吧？你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你常常遇到我们这样的朋友，是不是？他觉得他自己很好，我不需要上帝。为什么？我跟人家相比，我已经够好的了。我帮助别人，我爱护别人，我捐献别人，我有权利去帮助，人就会变得骄傲起来。他来到上帝面前，不是来敬拜神的，是让神来称赞他。神让你看我，他以为他是来敬拜神，其实他来敬拜自己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有知识的为知识骄傲，有钱财的钱财让他骄傲，有地位为地位让他骄傲，有一点道德标准的为道德骄傲，甚至有信仰的人为信仰骄傲。骄傲的人耶稣说他不可能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你为什么骄傲？因为你的标准是别人。当一个骄傲的人他怎么看得起别人？因为别人就是一个标准，他在审判这个标准。我比周围人高级多了，你看那些人收入根本不如我，教育水准根本不如我，道德水准根本不如我，行为根本不如我，我已经够好的了。上帝啊，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是听祷告的神，我这个人祷告你都不听，你还听谁祷告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致命的问题啊！我们好多人到神的面前来，常常就有这种心智，是不是？主啊，你看我们教会某某弟兄，又是奉献，又是热心，又是这样，他祷告你都不听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到神里有这种心思的时候，我们不是来敬拜的，我们向神显耀的。上帝你看看我 pretty good right， 我是这么好， you are obligated， 上帝你应该帮助我。这道神面也很可怜，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他做这些事情不好，而他的心永远在自己身上，他太爱自己了，他活在一种属灵的虚假当中，向神祷告其实是向自己祷告，他自爱自己，他拜自己，他眼睛从来没有从自己身上挪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特别请弟兄姐妹注意，我们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基督徒你慢慢成长的时候，要明白一个道理，神看中你不是因为你捐献了多少，捐献是神要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因为你经受了多少，经受是操练我们属灵的一个方式，不是因为我行了什么。你看我里面这么好的德性，上帝啊你有责任要帮助我，如果你不这么做，主啊你是不义的，我比你更义。这种信仰是很可怕的，你没有懂什么叫诚意。诚意是说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人，我从人的标准看起来我觉得我飘飘然，我觉得比所有的人都伟大，可在你的眼中一元跟一个无价可贵的人他有本质区别吗？ 因为他是义人，所以他就能靠近上帝。我是无家可归的人，我就不能靠近上帝吗？不是这样的。所以祷告让我们完全俯伏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在主啊你调整我里面祷告的态度。我是一个罪人，主啊求你开恩。这是为什么税吏在上帝的面前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这样讲不让弟兄姐妹从此以后天天贬低自己，上帝啊你看我多坏，我多糟糕。上帝是看我们内心的，是不是我们灵魂真的醒了，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主啊我真的需要你，我到里面来求恩典求怜悯，你要用你的尺度来看我自己。主我永远不配站在你的面前。如果说人的尺度来量我自己，主啊我就跟法利赛人一样，你看我多不错。所以祷告是站在神的面前，主是你怜悯我帮助我。这让我讲到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爱。大家一直跟我说祷告就是爱，祷告就是爱。同时不但祷告是爱，祷告是一种渴望。大家就说祷告就是渴望，祷告就是渴望。真正的祷告是一种爱。好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哈，我们就祷告就是神要东西。有人常常问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为什么要祷告，我在没有祷告之前天父已经知道我在心里所求所要的了。你讲的没错，你在祷告之前上帝已经知道你所求所要的一切，天父都知道了。那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是一种爱，祷告是一种心的问题。祷告是什么？你把心中最渴望的东西放在神的面前，那就是祷告了。那你渴望什么？神让我们渴望的是让神的国临在我们的家中，临在我们的心中。神所渴望的，我心中所渴望，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老我要慢慢的死去。你家庭有争吵，你生命中有烦恼，你的老我太大，就像个法利赛人一样，这个老我太大了，他整个生命的中心是自己，让神来帮我来建立这个自己。我祷告是求神的国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把神的荣耀在我生命中吐出来。当你有这样一个内心的渴望，弟兄姐妹，你祷告就很正常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是因为没有渴望，因为没有那种圣洁的渴望，所以我们很难祷告。当你真的爱上帝的时候，你渴望的时候，你祷告就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圣徒奥古斯丁讲一句话很好啊，爱越多祷告就越多，爱越少祷告就越少。当我们真的渴望神的时候，爱这位主的时候，你祷告就很自然。你祷告稀疏，你祷告荒芜，你祷告没有心智，是往往因为我们里面爱比较少。这个世界每天在诱惑我们，在捆绑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慢慢枯干。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毫无力量了。所以为什么你争吵？为什么会烦恼？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是因为你里面没有力量来帮助你。所以对着保护祷告说，求主让我们内心的力量当场起来。如果你里面很弱，你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每天的挑战？最后我们变成这个世界的囚徒，我们都不知道。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活在这种虚假的自欺的光景里头，他都不知道，好可怜。我再讲一遍，这个法利赛人做的事情很对的，他进食，他奉献，他行善，都是对的，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有问题了。祷告是爱，祷告是一种渴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来到教会以后慢慢就明白了，圣徒生活中祷告是不可分少的，不可少的。你没有祷告生活，你的生命真的很脆弱，上帝的荣美不能从你生命中体现出来。我再讲一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跟自己祷告，跟我们孩子要在一起祷告。你知道我们的孩子活在这个世界哈，每天遇到好多的诱惑，好多的试探。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世俗，科罗拉多州那个毒品是合法化的，大麻已经合法化。叫那有个孩子要吸大麻，你有什么力量叫他不要去吸大麻？同性恋也合法化了，叫你的儿子带一个另外一个男子回来说我们要结婚，你有什么力量去帮助他？你的女儿带另外一个女人回来说我们马上年龄结婚了，你怎么办？还有我们的孩子们面对这些网络、这些实情、这些电视每天的诱惑，有什么力量来帮助他？他里面如果没有心灵要刚强起来，他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和诱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劝他啊，你不要这样做，有力量没有力量。我们祷告，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起祷告。 在祷告中我们成长，在祷告中我们里面刚强起来。上帝让你祷告不是刁难你，你知道吗？我们堕落以后，我们的本性不想祷告，我们宁愿花时间看电视，宁愿花时间跟朋友交谈，我们觉得祷告太 无聊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祷告当中，没有尝到祷告的甘甜。我用诗篇里操练自己，训练你在神面前的灵魂的光景，灵魂醒过来看到永恒，你的生命慢慢会改变。祷告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晋升慢慢会操练，慢慢会操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带领你的儿女祷告，带领你的家人祷告。如果你夫妻之间常常在一起祷告，你的家庭一定会和谐得多，一定和谐得多。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祷告。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教会真的有改变，我们需要祷告。个人生命真有改变，我们要祷告。没有祷告，我们真的很难做。打个比方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法利赛人，他用自己的标准，用人的标准来看自己，看他人。我们生活中好多的苦恼，好多的烦恼，好多的忧虑，就是从这边来的。我们看别人，看别人的时候，跟世人比较的时候，要么骄傲，要么自卑，对不对？我们这边好多人他觉得很自卑，为什么自卑？因为别人他们一个标准在那儿，永远抬不起头来。因为看到人家不如你的时候，你骄傲的不得了，一自卑一骄傲，你心中不会有平安的，你不会有喜乐的。你家庭也是这样，你看不起你太太，看不起你丈夫，你家里有平安吗？绝对不会有的。连你的同事一样，你看不起你的同事，看不起你的老板，你能有平安吗？不可能。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就不一样了，用神的眼光看你周围的人，你就不一样了。祷告是调整你，改变你的内心，你的眼光变了，用永恒的眼光看你周围的人，用永恒的眼光看你生命所经历的一切。我不再是跟人比较，我们逃避不了这个东西，弟兄姐妹，到死都逃避不了，不跟人比较。但是你心慢慢改变，慢慢改变，跟人比较的越来越少，跟人比较越来越少。有的时候你不但自己跟别人比较，你还把你的丈夫跟别人丈夫比较，把你的太太跟别人太太比较，一比较你心中越痛苦。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最后一点，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这是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说如果你们不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这是比喻，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些成人明明就变成孩子，不是这样的。这是神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在神的面前认识到我们是被造的，我们神听我们祷告，我们靠近神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说神该听我们祷告，该激拉我们。他是造物主，我们人是何等的卑微。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才看得清我们的本相，我们何等的脆弱，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理性有限度，我们的爱有限。没有一个人真正百分之百爱别人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的，我们都有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配得，而因为他爱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爱我们，他激拉我们，不是我们配得的。做人谦卑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就谦卑了，变成小孩子是你生命改变的。我讲祷告的力量是什么？常常祷告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气质，你的气质慢慢会改变，你里面好像一个单纯的心。我们想想我们这样的孩子，弟兄姐妹想想，好多的孩子哈，真的是有一种宽容人的心。我有时候想想呢，我们对孩子真的不大公平。我有时候想这样一个问题，你叫他好好读书，叫他不要上网啊，叫他不要偷懒，叫他要懂礼貌啊，叫他要用功，不要浪费时间，叫他要保持干净，不要乱来，不要乱讲话。那我们常对孩子这样的要求，是不是？但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想想这个问题没有？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我们自己能做到吗？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根本做不到。如果有一个人用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来要求我们，你说我们做到吗？我们做不到的。就是我们对孩子这样不公平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仍然爱我们，仍然不跟我们记仇，仍然还激拉我们。所以耶稣教我们的生命中有改变，是告诉你，当你真正的上帝面前谦卑下来，你常常祷告的时候，你的生命容忍之心越来越多，你谦卑之心越来越多，你的生命的气质慢慢被改变，你身上开始有美的东西会流淌出来，我们身上的一种暴戾之气慢慢的消失，浮躁之心慢慢的安静下来，我们身上全身都是刺的那种光景慢慢过去。 那么心灵的肿胀的状态慢慢会消失。我们看人不再一样，看人不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像孙俪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来到你面前完全是你给我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受的教育，不是因为我显得好，也不是因为我的财产，更不是我的地位，在你的面前我才认识到我是需要你的人，我是需要一个有祷告的人。没有祷告，我的生命永远不会成长。一年过去，一年再来，我的生命一个样。求主帮助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操练自己一个祷告的心。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让圣洁的神祷告，向充满大爱的神祷告，向至高的造物主祷告，向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祷告，有大能大力来拯救我们的神祷告，让人平静风浪的主祷告，向伸出膀臂来救我们的主祷告，来医治我们残留我们伤痛的神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知识丰富，我们财产很多，不是因为我们地位高尚，我们地位高贵，也不是因为我们道德品质比别人要高，更不是因为我们比周围的人更敬虔，所以你要听我们的祷告，而是因为你爱了我们，你怜悯了我们，我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可你爱我们。主，你怜悯我们造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也帮助我们造的每一个朋友，让我们心向你敞开，让我们知道这里造万物爱众人的神愿意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在我们教会中掌权，让我们成为常常向你开口祷告的主，祷告的儿女。愿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